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听友震惊的数字，黄金40000美元一盎司，白银2000美元一盎司。
哎，师兄，这数字听起来太夸张了吧。现在黄金才4300美元，白银72美元，怎么可能涨到那么高？
这不是我们说的，是美国知名的贵金属分析师 Lynette 提出的观点。我们认为他的分析很有参考价值，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但重点是，这不是随口喊价，也不是技术分析画线画出来的，而是来自一套货币体系重置的计算逻辑。
货币体系重置，这听起来好严重。
确实很严重。我先介绍一下 Lynette 是谁。他是 IDM Trading 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在贵金属和货币体系研究领域有超过40年的经验。他不是那种喊口号的网红，而是真正深入研究历史上每一次货币崩溃、每一次体系重置的专家。
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不是随便说说的。
没错，他提出的数字背后有完整的推导逻辑。我们先来看黄金四万美元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我洗耳恭听。
Lynette 的核心假设是这样的：当法币体系崩溃的时候，政府只能透过重新定价黄金来支撑新货币。你想想看，如果美元、欧元、日元这些纸币都失去信用了，人们还会相信什么？
应该就是黄金和白银这种几千年来都有价值的东西吧。
正是，所以他用的计算方式很简单，把美国的可流通货币量除以官方黄金储备。我给你举个例子，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HUM2 加上政府负债已经达到数十万亿美元。
数十万亿，这个数字太大了，我没什么概念。
我换个说法，美国官方公布的黄金储备大约是8133公吨，换算成盎司的话，大约是2亿6100万盎司。如果要让黄金重新成为货币的信心锚定资产，金价必须高到足以覆盖体系内的货币规模。
对，就是用总货币量除以黄金总量。
对，当他用不同的货币口径计算时，比如 M2、M3，或者加上未来的社会福利义务，得出的必要金价区间大约落在每盎司数万美元，其中四万美元是他常引用的中位数估算。
等等，师兄，这个计算有个前提吧，就是美国真的有那么多黄金？
哎，师妹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正是最关键的部分。还记得我们上个月聊过的美国诺克斯堡金库问题吗？
记得，70年没有真正集合，超级可疑。
没错，如果真的进行审计，结果发现金库里的黄金只剩一半甚至更少，会发生什么事？
那黄金每盎司就要从4万变成8万。
宾果，如果官方储备只剩一半就是8万，如果只剩1/4就是16万，如果根本没剩多少可能要20万甚至更高。
天哪，这不是黄金变贵了，是美元变得一文不值了。
完全正确，这就是 Lynette 想告诉大家的核心概念，这不是黄金在涨价，而是法币在贬值。如果真的进行审计发现黄金短缺，这将是金融世界的核弹爆炸。
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绝对不敢审计诺克斯堡。
正是，因为一旦真相曝光，整个法币体系的信心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而 Lynette N 的4万美元计算还是基于官方公布的储备数字，如果实际储备更少，那数字会更惊人。
这太可怕了。那白银2000美元又是怎么算的？
白银不是单独计算的，而是从黄金推导出来的。根据 Lynette 的分析，它采用的是历史货币金银比，而不是现在市场上的金银比。
什么是历史货币金银比？
历史上当金银都作为货币的时候，金银比大约是10:1-15:1，意思是一盎司黄金的价值等于10到15盎司白银。
现在呢？
现在大约是60:1左右。你看，这个比例已经严重扭曲了。如果黄金重估到四万美元一盎司，用20:1的比例计算，白银就是2000美元。如果用15:1计算，白银甚至会更高。
对，白银的上涨空间比黄金还大。
在 Lynette 的理论框架中是这样的，而且他进一步强调，白银跟黄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白银同时是货币金属和工业金属。
对，有什么差别吗？
差别很大。白银的可投资库存极低，而且白银长期处于供需赤字状态。更重要的是，多数白银被工业消耗掉了，用在太阳能板、电子产品、医疗设备上，而不是像黄金一样被储存起来。
所以白银既稀缺又被大量消耗，供应越来越少。
对，因此在它的框架中，白银在货币重置时的重估弹性甚至可能高于黄金。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提出2000美元这个数字。
志兄，我有个问题，很多人听到这些数字第一反应可能是他是不是在鼓励大家炒作贵金属。
这正是他的观点常常被误解的地方。奈内一再强调三件事，第一，这不是短期预测，第二，这不是投资建议，第三，这不是价格目标。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数学结果，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旧货币失效，新体系要怎么定价黄金才能让人重新信任货币。所以40000美元和2000美元本质上是体系自救价，不是市场炒作价。
诶，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它不是在预测市场价格，而是在计算如果体系要重建信用，黄金和白银必须值多少钱。
没错，这就像你的房子着火了，保险公司要赔偿你重建房子的成本，不是房子现在的市场价格。当货币体系着火的时候，黄金和白银就是重建信用的成本。
这个比喻我听懂，但师兄，普通人真正该学的是什么？难道就是记住这两个数字吗？
当然不是。不论你是否认同他的结论，他真正想传达的有三点。第一，金银是货币，不只是商品。第二，价格的天花板来自货币崩溃，而不是供需模型。第三，当计价单位失效的时候，名目价格会失去意义。
什么叫计价单位失效？
我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天，一个面包要100万美元，你手上有一盎司黄金值40000美元，你能买多少个面包？
40个。
不对，当法币崩溃的时候，面包店老板根本不收美元啊，他只收黄金或白银。所以你的黄金能买多少面包，不是看它值多少美元，而是看老板愿意用多少面包跟你交换。
哇，这太震撼了。所以到那个时候，美元的数字根本没意义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莱内赞总是说，你不是在投资黄金，你是在把劳动成果转回货币本身。黄金和白银不是投资品，是财富的真实形式。
志兄，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发生货币体系崩溃，光有黄金白银够吗？
非常好的问题，这正是莱内赞一直强调的另一个重点，贵金属只是财富急救包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那还需要准备什么？
他提出了完整的生存准备清单，除了实体贵金属之外，还包括食物、水、社区关系、使用技能，甚至是种子和基本的医疗用品。
这听起来像是在准备末日求生。
不是末日求生，是危机管理。你想想看，当货币体系崩溃的时候，超市可能停止营业，因为商家不知道该收什么货币。这时候有3个月的食物储备，有干净的水源，有可以互相帮助的邻居，这些都比黄金更重要。
所以黄金白银是用来保存财富的，但日常生存还是需要食物和水。
正是莱内赞说的很清楚，首先确保生存，然后才是财富保护。他建议的顺序是先准备6个月的食物和水，再开始累积实体贵金属，同时建立社区网络。
社区网络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邻居朋友建立真实的关系，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有人会修水管，有人会种菜，有人会医疗，大家互相帮助，这个网络比任何金钱都珍贵。
诶，这让我想起古代的村落，大家互相照应，不完全依赖货币交易。
没错，历史总是在重复，每次货币崩溃之后，人们都会回归到以物易物和社区互助。所以莱内赞不只是教人买黄金，他是在教人如何在体系崩溃时生存下来。
志兄，我听完之后有点紧张，但也觉得有希望。紧张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有希望是因为至少知道该怎么准备。
这正是正确的心态，我们不是要散播恐慌，而是要传递智慧。记住一句话，超前部署，而不是临时抱佛脚。
对，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去求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求跑。
没错，所以莱内赞的40000美元和2000美元不是叫你明天就去银楼买爆，而是告诉你现在的金融体系有多脆弱，现在的金银价格有多被低估。
那如果真的自己保管实体金银呢？
千万不要放在银行保险箱，因为如果真的发生危机，政府可能会冻结银行。1933年罗斯福总统就做过这种事，强制人民交出黄金。
还有这种事？
对，所以只有你自己保管的实体金银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师兄，我现在明白了，莱内赞的数字听起来很惊人，但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清楚。
对，而且结合我们聊过的美国诺克斯堡金库问题，你会发现这些数字可能还是保守估计。如果美国的黄金储备真的有问题，那体系重置时需要的金价可能更高。
对，保护财富要趁早，不要等到危机发生才行动。
正是如此。那么今天的重点总结一下，第一，今天分享的是 Lanessan 的观点，他在贵金属和货币体系研究领域有超过40年的经验，我们认为他的分析很有参考价值，所以跟大家分享。
第二，他提出的黄金四万美元和白银2000美元不是价格预测，而是货币体系重置的计算逻辑，就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旧货币失效，新体系要怎么定价黄金，才能让人重新信任货币。
第三，这个计算基于官方公布的黄金储备，如果实际储备更少，就像我们聊过的美国金库问题，那数字会更惊人。
第四，白银的重估弹性可能高于黄金，因为它同时是货币金属和工业金属，而且可投资库存极低。
第五，准备不只是买贵金属，还包括食物、水、社区和技能。 Lanessan 强调，首先确保生存，然后才是财富保护。
最后再次强调，这是 Lanessan 的理论和计算逻辑，不是我们自己的预测，我们只是觉得他的分析角度很独特，对理解货币体系和贵金属的本质很有帮助，所以分享给大家参考。
没错，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理解不同专家的观点，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判断。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